产生了很多的传道人。我们在海外所熟悉的滕进辉、陈忠道、王国显、边云波，都是在那一个时期里面被上帝呼召而成为在海外成为传道人。很多留在国内的四九年以后留在国内的没有出国的，那他们就成为中国教会的中流砥柱。那我们今天像我们在这里的神州教会，那也就是直接受到了学联的影响，因为学联当初影响的学生后来到美国留学，就是1960年代、19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是海外，就是台湾、香港、东南亚地区的留学潮，所以当年受到影响的学生到了美国就成立了查经班，而查经班渐渐成为华人教会。那我们这个神州宣教教会呢，就原来也是一个查经班，原来是以 UCLA 为主的查经班，然后渐渐在成为神州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上帝60年前所做的工作，经过台湾、香港、东南亚，然后再经过北美、欧洲、日本，在世界各地影响了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专业人士。上帝的工作非常的奇妙。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听到福音今天下午有一位要受洗，我们很感谢主那我们在这里听到福音，我们得到造就。我们很多人可能会长期留在海外，也有一部分的人会回到国内去。无论我们在海外或者国内，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福音，我们所受到的圣经和神学的造就，就像我们刚刚成人主路学里面所分享的，像这一些信息跟内容都成为上帝塑造我们的内容。这一些塑造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将来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或者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成为他使用的器皿。这是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所看到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生命记第六章和民数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可以说是旧约圣经的可以说是它的中心信息。各位晓得摩西有五经，我们温习一下吧。摩西五经叫什么？创世纪、出埃及记、再来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那么前面四卷都是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神如何创造，讲到以色列民族如何产生，然后接下来到埃及，怎么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以后，上帝让他们知道律法，上帝让他们经历到很多神迹奇事，然后上帝塑造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民族，用律法，用上帝的律法作为他们的道德法律的一个民族。那这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所做的工作。到了生命记的时候，也就是摩西离世之前，摩西离开世间之前，他把过去这40年来上帝的律法和以色列人的经历，他做了一个总整理，就是温习。好，等一下，所以叫生命记。生命记我们中文不是叫三生五令吗？三生五令，所以生命记的意思就是说重新回顾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以及以色列人的历史，让这些在旷野中成长的新的一代的人，让他们知道当初上帝是怎么引他们出埃及的，让他们晓得上帝颁布律法的总意到底是什么，以及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历史。那这是生命记的目的。所以到了生命记第六章的时候，摩西就让以色列人认识说，上帝为什么要选召我们这民族呢？上帝为什么要颁布律法给我们呢？因为上帝要我们学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这就称之为大诫命。各位晓得有大使命，对不对？我们称为大使命。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这是到世界各地去宣讲神的福音，这是大使命。 但是大使命之前一定要有大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生命记第六章和民数记的第六章。那这一段，这一段短短的这一段呢，称之为祭司的祷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里面的祭司。我们在座，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家庭，都有儿女，我们也有很多年纪大的，像我一样的，我们已经有孙辈了。那我们做家里面的儿女的祭司，我们也做我们孙辈的老祭司，因此我们来学习这一段祭司的祝福，盼望我们用这些话语在家庭里面来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孙辈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眼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好，我们再读一次24到26节，就这三节啊，这三节就是一个祭司的祝福。我们再读一次，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如你扬脸，赐你平安。民数记第六章的上下文，好，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注意它的上下文。它的上文也就是民数记第六章的第一节到22节，这个上文的地方呢，讲到以色列人当中有一群人，有一群人叫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不是一个支派，它不是像犹大支派、利未支派、但支派或者马拿西支派一样，它是以色列人除了利未支派以外当中的一群人。这一群人自愿的，就是说他不把头发剪掉，就是他留长的头发，他留胡须，他要过很清简朴的生活，要过很简朴的生活。他们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但是他们无论是做农夫、做木匠，或者做老师，或者做任何的工作，他们却愿意在家里面过一个像祭司一样的生活。这一群人叫做拿细尔人，这是很特别的一群人，叫做拿细尔人。他们自愿在上帝的面前过最简朴、最简单的生活方式，这是拿细尔人。他就提到说，如果你要自愿做拿细尔人的话，你在饮食上、在关系上、在生活上，你要如何注意到这些细节。这是生命记第六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的拿细尔人。然后接下来到了第七章，就是第六章的祝福之后的第七章，他就讲到说，以色列的会众，所有的会众，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把你的钱财奉献给上帝。所以呢，如果你到圣殿里面去奉献，那你要怎么样来奉献，特别是在金钱上要如何来奉献。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祭司的祝福上文是指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属耶和华的人，然后到下文的地方呢，就讲到归耶和华为圣的物，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属耶和华的人，像拿细尔人一样。虽然我们不是祭司，不是立位人，但是我们应该像拿细尔人一样，我是归于耶和华的，同时我的拥有的物质我也是归给耶和华的，就如何奉献。这是在这一段圣经，这一段祝福的上下文。我们了解这段上下文以后，我们才晓得，当我们要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得到祝福，我们也盼望把耶和华给我们的祝福给别人的时候，领受祝福的人要有什么 什么样的资格呢？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呢？我们在祷告中常常求说，上帝啊，你祝福给我，或者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也说，上帝啊，求你祝福给他。那什么样的人配得上帝的祝福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生命记》第六章的4-5节和《生命记》第六章的25节。我们一起读来，《生命记》六章4-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名下，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以后，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什么叫尽心尽性尽力呢？当然希伯来文或者英文里面都讲到是 with all your heart, your mind, your strength, 这些呢其实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全心全意的，你这整个人你要知道说，我是归耶和华的，我是属耶和华的，我就像拿细耳人一样，我这个人不再是属我自己了，我是一个属耶和华的人。那我既然是一个属耶和华的人，我的行为、思想、动作，我的生活方式要像上帝的品格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是我们期望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属于耶和华的人，全心全力的爱他。我们全心全力爱他以后，表现出来的就是遵照他的命令，就是遵守、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谨守、遵行。我们有这样的心，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其余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其余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就是我们通常担心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上帝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说，上帝拥有一切的主权，我是属神的人，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规矩，我一定谨守遵行，而且我全心全意的爱他。当我爱他以后，我自然的得到上帝给我的祝福。好，这是我们先有这个认识啊，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奉献者，就是我们是心奉献给神，我们的物我们也按照上帝的感动来奉献给神的时候，一个奉献者会蒙到什么样的祝福呢？祭司的祝福就是为奉献者，就是一个身心灵都奉献给神的人所给的祝福。首先第一个在这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赐福给你。这里讲耶和华赐福给你以后是指什么呢？我们晓得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失去了原来上帝的祝福。原来当人被造的时候，上帝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要享受上帝所造的万物。也就是人被造以后呢，上帝给人的祝福就是女人在要生养众多。那生养众多就表示说生产是很容易的，很顺利的，这是上帝给人的祝福。然后再来就是人可以享受上帝创造的植物、动物所享受的万物，人可以很容易的来享用，因为地会自然的生产出植物跟各样的生物出来，人可以享受。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各位看到创世纪第三章那边就讲到人受到咒诅，人受到了咒诅呢，女人要受生养之苦，也就是说本来生养众多的话，生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现在生养变成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古代那时候，因为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医药或者是技术， 所以古时候生产是很危险的，通常有时候生十个孩子说不定只有一半才能够活下来，这为什么很多皇帝 要娶很多的皇后啊、妃嫔啊，因为他不能 只生一两个孩子，因为古时候啊生长率就说能够长大的比例非常的低。好，这是啊，我们看到女人在生养的时候就受到了啊有很多的危险。男人呢，上帝对亚当说，从此以后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也就是说地不再为你效力，所以呢你要汗流满面，要耕地，要除草，要剪掉石头，然后你要劳动得非常的辛苦才能够得到生物，才能够得到吃喝所需要的这些食物。也就是人受了咒诅以后呢，人就要自食其力，人需要汗流满面，人需要辛苦劳作，女人在生产的时候会变成非常的危险。但是当我们归耶和华为圣以后，就是当我们在归属耶和华以后，上帝重新赐福给我们，也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重新把他的祝福再一次给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说当我们归给耶和华以后呢，上帝的福分呢包括外在的标志，外在的话就是我们得到很多的后裔，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非常的多，那后裔就表示说上帝重新让我们在生产上我们能够得到保守，而且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后裔，再来有羊群，有葡萄园，有丰收，也就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所受到的咒诅，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现在呢可以得到丰收，这一个是属于外在的祝福。但是更重要的，上帝呢是我们内在的祝福呢，就是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建立关系，上帝称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赐给他们这样的福分呢，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领受到什么样的福分呢？最重要的福分是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他为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我们能够称这位创造者，他不是远在天边或者高高在上的一个创造者或者是一个审判者，他也可以降到人间与我们亲近，我们可以称他为天父。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上帝让我们得到这样的福分，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重新我们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在这里祭司的祝福呢，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赐给我们福分，除了外在的祝福以外，也包括内在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可以亲近他，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可以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向神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个祝福，或者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可以称上帝为天父，可以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各位想想看，你在你自己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各位在国内的时候，我想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福音，可能也没有到过教会，也没有听到有关上帝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想象中的上帝，想象中的耶稣就是一个宗教宗教里面的神明，或者是所谓洋人的宗教当中一个救主吧就是一个教主而已。我们如果从理性，从我们过去无神论的背景来看的话，会觉得基督徒说你向上帝祷告上帝给你平安，或者是说上帝听我的祷告我感谢主这些好像都是很抽象的，而且是迷信的，或者是很虚无缥缈的，或者是你一种心理的自我安慰吧。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吧，是不是？我想过去各位也是这样的。但是今天 我们各位，我们绝大部分大概都受到很高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都有很好的理性的逻辑思维，我们都受到科学的训练，我们却坐在这边然后唱诗说，主啊我爱你，我们在这里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这一位看不见的上帝，或者我们说我祷告的时候神听我的祷告，或者说我在祷告中得到喜乐和平安，这不是很抽象的事情吗？很虚无缥缈的事情吗？那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边来正在这里唱诗祷告，在这里听讲道，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前从一个以神为敌或者以神隔离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的观念里面或者我们的经验中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他管理，而且他亲近我们，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可以与他相通，让我们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让我们的心灵可以跟上帝的灵可以建立这个生命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愿上帝赐福给你的时候，这是代表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跟他建立生命的关系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不断去经历的。如果我们没有更深的、更永久的来经历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们在这里是在自言自语，我们在这里是在自我安慰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灵里面，意思就是说神是灵，所以他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他把我们灵的功用恢复了，让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刚刚唱诗的时候，在我们一起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与我同在，神是那样的真实。当我的读上帝话语的时候，这些话不单单是一些教训，不单单是一些道理，而是我生命的粮，是我的启示，是上帝给我的启示，这是愿神赐福给你很重要的意义。各位经历到这样的祝福吗？第二个，这应该是二，第二，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对不起，这数字不知道为什么跑掉啊。好，第二个是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扬脸是什么意思呢？扬脸，耶和华向你扬脸，我们通常中文里面没有这个词嘛，说向你扬脸，通常扬脸好像把头抬起来很骄傲的样子，才说鼻子长在像就是眼睛向上看的哈。扬脸的话呢，在西犹太人的意思里面，向你扬脸意思就是说他把头抬起来，他看着你，他注目在你的身上，他关注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跟前面这个祝福是相关的，也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当我们他看到我们的痛苦，看到我们的忧伤，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的挣扎，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向我们扬脸。这个仰脸呢，就代表说他用他的眼睛来注目在我们身上。仰脸的相反呢，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的一个词呢，就叫做掩面不顾。掩面不顾就是说我把眼睛遮起来，我不看你，我不想看你，我对你生气了，我对你已经失望了，我已经心冷了，我不想再看到你了，这叫做向你掩面不顾啊。各位做父母亲，有时候我们孩子如果很不听话的时候，他叫你爸爸爸，叫你妈妈的时候，你说我不看你，我不理你，好，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就说你太坏了，你不乖不听话，所以我不看你了。对小孩子来说，爸爸妈妈不看他了，爸爸妈妈甚至不打他了，对他来说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因为父母亲不管我了，不顾我了，不再看我了。这里也是一样，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就是说耶和华不会对你掩面不顾，耶和华呢不会说看你受苦或者让你在疑惑中他无动于衷，耶和华会看着你，耶和华会关注你，耶和华会知道你的心情，看你的表情，他知道你的情况，耶和华向你扬脸。好，这是第二个祝福，就是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我们经历到神对我们的关注吗？我们 很多时候觉得好像我很多痛苦没有人知道，我有很多的委屈没有人能够理解，或者我有时候有一些冤屈没有办法去诉说，或者很多时候我有很多困惑我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完全得到理解啊。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常常有时候这些圣经好像读不通读不懂，或者好像读了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样。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向我们仰脸的时候，表示耶和华他看着我们，耶和华注意我们，耶和华会关心我们。第三个，愿耶和华赐你平安，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向你仰脸。再来，耶和华赐你平安，耶和华赐你平安。平安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叫 shalom， 我想这个词应该我们比较常听到哈。 shalom 对犹太人来说， shalom 这个字呢是他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像我们今天见面的时候说 hello 一样哈，或者是说平安，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会说平安。shalom 这个词呢，耶路撒冷这 Jerusalem， 沙冷这个词呢，也就是 shalom 的字根来的。shalom 这个字呢，是代表说人跟人立约的时候，那就用 shalom 这个词。人跟人之所以会立约，因为他们关系和好了，本来是敌人，现在关系和好了，我们就可以彼此立约。那么当耶和华赐你平安的时候，就代表说上帝跟人立约，本来我们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本来跟他是仇敌的，现在上帝跟我们立约了，立约以后呢，他就把平安来赐给我们。所以呢，在这第三个祝福就是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你平安。好，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基督徒在身份在关系上是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称他为父，他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关系以后，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平安。这平安呢，当然是代表生命里面的平安和生活中的平安。生活中的平安就是我们被保守，没有遇到危险，或者我们即使遇到危险，我们能够化凶为吉，我们能够从危险中能够出来，得到上帝的保护，这是一个平安。另外刚刚更重要的平安就是心灵里面的平安，就是我们心灵中有平安。这个平安并不是我们不会遇到患难，不会遇到危险，不会遇到逼迫，不会遇到困难，不会遇到疾病，不会遇到失业，而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中，上帝也许没有改变环境，但是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态，使我们的心态里面充满了平安。因为知道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遇到灾难；神与我同在，我不怕狂风暴雨；神与我同在，我可以经过风浪到达平安的地方。这是心中的一种把握。上帝与我们立约，上帝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以后，他把这样的平安给我们。那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位姐妹要受洗哈，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受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跟上帝立约。本来我们可能听说有神，我们风闻有神，或者我们听到其他的基督徒朋友说，上帝照顾我保护我，上帝与我同在，上帝赐给我智慧，或者是上帝让我经历各样的危险而能够化险为夷，我们听过很多见证，但是这些都是风闻，都是耳闻。现在我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立约说，我愿意做你的儿女，我愿意做你的子民，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上帝借着旧约，后来耶稣基督借着新约跟我们立约一样，就是我跟上帝立约，我从此以后我是属上帝的人，不再是属世界的人。我虽然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但是我同时是上帝的子民，我有双重国籍，一个是地上的国籍，一个是天国的国籍。那我在地上的国籍，我是地上的公民，因此我要遵守公民的规矩，比如说我们要纳税，我们有尽我们做国民的义务，我们要参与社会的服务，这是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是做天国的国民的话， 那我们要遵守天国的律法，我们学习传福音给万人听，我们学习如何把天国的律法传给那些需要的人，我们学习如何用天国的原则过地上的国民的生活。那这是一个跟上帝立约，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拿细耳人一样，拿细耳人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们，也没有人要求他们，他们生下来以后，如果他们自愿的话，那他就向上帝立约说，我这一生当中，我的生活，我的外貌啊，我的时间啊，我的生活方式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哈。这是一个向上帝立约。同样的，上帝的子民也是跟上帝立约说，我虽然在万国当中，我活在世界上，但是我立约说，我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规矩，我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我的神，而且爱人如己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上帝国民的诫命。我们跟上帝立约说啊，像十诫一样，除了上帝以外，我不拜别的神，我不雕刻偶像，我不妄称耶和华的名，我要守安息日，就是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遵守安息，我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我愿意遵守上帝给我们的旧约和新约里面所讲的这些原则，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是说愿上帝赐给我们平安。那上帝赐给我们平安，必须是立约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平安。你不遵守约定，你就得不到上帝给我们的平安。那我们在今天早上主入学的时候不是讲到舌头吗？讲到舌头吗？雅各书里面讲到舌头是万恶之根啊，舌头呢可以煽风点火，舌头呢可以使人彼此仇恨啊。那我们如果跟上帝立约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舌头上就是跟上帝立约说，神啊，我依你立约，我愿意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使人痛苦，使人能难过，使人彼此起纷争，使人会产生愤怒的这些坏话。我不传那些不实在的话，我不说那些没有证实的话，我不随便去用舌头或者用 email 或者用微信去传播那些没有意义的消息。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立约，就是这是立约的其中的一项，是单单在舌头方面。我们在金钱方面也跟上帝立约说，好，我是属你的儿女，因此我的金钱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上帝的。那上帝教导我如何善用我的金钱，我的孩子还小，我在家庭里面的需要可能我要用到很多啊。当我孩子渐渐大以后可能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在小学中学的时候会用不是那么多，等到读大学，我的会用可能又高了，又需要帮忙孩子在支付学费。因此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我跟上帝立约，我是上帝金钱的管家，所以我要善用我的金钱。那当我现在我生活自己生活的需要减少了，我自己生活的需要减少了，我余下的钱多了，那我就更多的奉献，或者更多的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属神的子民的话，我的舌头要跟上帝立约，我的金钱跟上帝立约，我的时间跟上帝立约，到底我怎么样来使用我的时间。我们当中一定还有学生或者访问学者或者还在读博士班的，那你的时间要怎么样用在学业上，用在你的研究科目上，那你要安排你的时间，你有多少时间是你自由可以分配的呢？我们跟上帝立约说，好，我可以自由分配的时间，我要用多少时间来读圣经，我要用多少时间来侍奉，侍奉可以包括去探访，包括打电话，包括来教会教主入学，包括你去做一些探访或者一些帮助人的工作，那这些都是属于侍奉的工作。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在微信上，或者在微信群，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新媒体上面，你可以写一些见证。 可以分享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不要分享那些无聊的那些视频啦、啊，或者是一些光光是啊，我有时候收到一些视频是很无聊的，没有意思的啊。那有些视频呢是很有价值、很有意思的、很有教育性的啊。你分享一些有意义的视频，那这些都是属于传福音的工作，都是一种侍奉，或者你为人祷告，为。你有感动的人，当然除了你的亲人以外，除了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亲以外，为你认识的传道人，为某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或者为你刚刚信主的或者要回国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现在回国啊，在国内啊，可能在啊信仰上，在参加聚会方面，可能受到很多限制。那我们啊为他们祷告，这些都是我们的侍奉。也就是说，我们在时间上跟上帝立约，我在口舌上和上帝立约，我在金钱上和上帝立约，我在时间上与上帝立约。我们是一个立约的人，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平安，这平安代表说上帝让我们跟他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也要使人和好，不要使人争闹，不要传一些闲话，或者啊使得啊别人之间产生误会的话，我们做一个和平之子，像耶稣基督一样。那这是啊 shalom 的意思，愿上帝赐你平安。我们都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但愿上帝的平安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是一个有平安的人，我们也是一个有平安的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表情、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对待人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平安的气质，带着一种平安的品格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啊，平安这个字呢，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哈。因为平安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平安。耶稣基督既然称为啊和平之子，耶稣基督他就是平安。耶稣他在离世之前，在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告诉他们的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不是说一个平安的一种观念或者平安的一种态度给我们，耶稣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当我心思意念、我的决定、我的喜怒好恶，我们都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有基督的平安，自然的从心里面像活水的江流出来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所以这个祝福的结束的时候，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知道我们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中年人有事业、有家庭、有子女，我们有很多的身体开始渐渐的会衰老。那像我现在是老年人了嘛，称之为老年人。老年人的话呢，很自然的就会有很多身体零件呢开始老化。身体零件开始老化以后呢，突然这个手指头会痛了，突然膝盖会痛了，或者只是拿了一点东西居然肌肉会扭伤。总之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老化的现象会出来。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比学历，中年的时候比精力，老年的时候比病历。老年的以后呢，我们自然就很多病例，见面就讲说最近有什么病例啊，或者是怎么治疗啊，怎么养生啊，见面都是这些话题。那中年呢就讲我们的精力吧，或者是履历，年轻的时候拼命要得到学历。好，那这是我们人生中每个阶段当中自然都会有的。好，虽然我们都会有病例，但是我在病例中学习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我有平安在我里面。我最近也是莫名其妙的有这个中指头，这个指头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会痛不知不觉就会痛，可能因为以前打字打 打键盘打得太多，用中指头打得太多，所以呢突然到老了以后就开始痛了，痛了以后呢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我问医生，医生说这个就自然恢复吧，自然恢复，我不知道要过几年才能够自然恢复啊。好，你身上有一个病痛，虽然不是很严重，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起居，但是呢拿东西啊或者是做事情啊就开始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如此啊，这算是很小的毛病，那有的人还会有一些更严重一点的内科外科的一些毛病。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学习像保罗一样身上有一根刺，但是呢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我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这就是平安，这叫平安。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在一个环境中，我们四面受敌，但是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各位记得吗？这是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哈啊，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最近常常收到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发微信啊，有些是翻墙发的，有些是发脸书，有些是发一些消息出来。他们有时候聚会的时候会遇到干扰，他们有时候一些微信发出去以后立刻就被关闭被封闭啊，有一些人在聚会中甚至被带到公安局去哈，就这种情形啊，是现在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是我看到国内那些弟兄姐妹们啊，特别我记得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大概是微信吧啊，成都那边有几个弟兄，他们从公安局出来啊，公安局出来以后在公安局外面照相留念，他们说我们进了局了哈，然后我们照相留念，哇，他们脸上那个笑容啊，那我看到有人在 comment 哈，就是有人留言说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笑容呢？他们是才刚刚从公安局因为聚会的缘故从公安局出来，但是他们却带着那样的笑容，这就是叫平安。平安就是代表说，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然有平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叫做平安。因为我与基督立约，上帝也与我立约，我们立了约以后就表示说我信靠仰望他，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我愿意与神立约以后，神也与我立约，他一起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你，耶和华必保护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我们跟神立约所得到的祝福。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你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也是一个从上帝领受福气的人。A.B. Simpson 这是宣道会的创办人。A.B. Simpson 呢，他写过一首诗，叫做《他自己》。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可能很多人会听你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找这一首歌这是叫他自己，我只选他的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读来，钱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钱要的是医治，今要主而已，钱我贪求恩赐，今要赐恩者，钱我贪寻求能力，今要全能者，就是我们所要的是主自己，而不是只要上帝的祝福。我们记得得到上帝，你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不是只是像一个拜偶像的人说，我跟这个偶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烧香了，我献香油钱了，我就要得到你祝福，让我母猪生很多小猪让我平安无事，让我绿卡可以办好，让我呢学位可以完成，让我可以找到高薪的工作，这些是跟神明没有关系的人的祈求。但是我们跟上帝是一个父子的关系，父母亲天父跟儿女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因此我们不是只要上帝的祝福，我们要主自己，我们要他自己，要神自己。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祷告，求神把他自己，让我们与他之间成为一个合一的关系。我在这里也向各位提出这一个挑战哈，各位在座当中，你们都是有孩子的，绝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你的孩子有一些可能在国内，或者你的孩子现在跟你在这里，或者像我一样哈，已经有孙辈的。你回去以后，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孙辈，你用微信给他发给他也可以，你用电话或者当面对他们把这一个祝福赐给他们，好不好？民数记二十四章哈，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我们把这一个祝福对他们来说一次，好不好？这个礼拜当中，你一定要对他们说一次哈。我们一起来读24-26节，我们再读一次，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再读一次，看能不能背下来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发出这样祝福的声音，因为我们是家庭里面的祭司把这样的赐福给他们。如果他们只听懂英文，你就去找英文哈，英文也很简单英文也很容易记得，你去找出英文来读给他们或者发给他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一首这一段的经文的祝福一样成为受到福福的人，蒙福的人，也成为赐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我们听到福音，当我们读懂了圣经，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所蒙的福是何等的大，因为你与我们立约，你是应允我们，赐我们平安。但愿耶稣基督的平安，但愿十字架流血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成为我们每一天的观念，成为我们每一天的行为，让我们成为一个平安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一个蒙福的人心中有喜乐，心中有盼望，心中有信望爱在我们的里面。主，因为你已经与我们立约，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但愿今天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蒙福的人。特别我们今天下午要受洗的这一位姊妹，主，她是何等有福的人，能够在美国在这个地方能够听到福音，而且愿意与神立约归入主的名下。求你也保守她今后的生活，保守他在美国这段时间的学习，保守他在这段时间在圣经上，在信仰上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更保守他回国以后能够在国内的环境中靠着你刚强壮胆，靠着你赐给他平安，靠着你心中有能力，也找到基督徒的朋友和团契和教会，能够一起扶持，一起成长。主，我们真是求你将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福的人，愿这样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